好，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布施。那在座的大家知道布施是什么意思吗？你们知道布施是什么意思吗？
给。
好，布施其实对一般如果还没有学佛的人呢，你说布施他可能不是很清楚你在讲什么，其实这个是一个佛教里面的名词 啊，所以布施呢也就是说像他所说给予啊，就是但是呢这个给人家呢要怎样的给法才叫做布施。你买东西你给人家钱也是给人，但是那个不叫做布施。所以布施呢要能够心甘情愿很快乐的这个牺牲自己的这些福乐呢来成就别人的快乐啊，所以它是比较是就是放把自己放低一点然后去完成别人的一种行为啊。那所以在佛教里面呢这个布施呢其实是一种修行，所以佛陀讲很多的教法，教我们礼佛啊、布施啊、持戒啊，种种，其实它都是修行方法来的。啊，不要说哦，佛教徒为什么要布施？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修行的方法的话，只是表面做的话呢，那你就没有达到呢这个净化身心，以及在法义上呢，透过这个方法，让自己在法义上能够进步的一个机会。所以很多人做布施呢就没有深入去了解佛陀为什么叫我们布施。在还没有谈更深入的，我们先来说为什么要布施。有一些人会说我自己努力得来的这个钱财，自己努力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跟人家分享？我每天工作那么忙碌，晚上做到9点才能够回家，一个星期做6天半，我这么辛苦赚来的钱为什么还要布施出去？这是我自己辛苦得来的啊。所以有一些人会这样子想啊，他们没钱他应该自己努力，我这么努力我得来的是我的啊，你说是不是？其实也很有道理啊，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要布施？如果有人这么说的话，你劝他布施的话，他这么说的话，你要怎么样回答他呢？
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啊，所以你们都很自然的，人家叫你布施你就布施，心肠都很好哈。那其实呢我们要想到说，虽然今天我们非常努力的啊，一个星期做6天半，每一天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9点，非常的辛苦，得到你现在所得到的这些钱财地位啊，或者拥有的物质的东西。但是我们想想，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能力去这样子做一个星期做6天半啊，7点到9点，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体来做这种东西，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要感谢很多人的帮助。当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去做这样子的事啊，有农夫耕田，有工厂的这个工人帮你制造面包，对不对？啊，还有人跟你做衣服，还有种种的在生活上的需要，你的电话，你的娱乐，你家里的一切，你拼命赚钱。那但是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多人支持你的生活，其实你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去赚钱啊，这是第一点。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你现在20岁，那你想从你出生到现在多少的人的栽培，到你才有今天的知识跟能力去找到这样子的工作，可以让你一个星期做6天半的工作， 然后你有这个能力去发挥你的这个你的才能才华。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在背后帮助啊。所以如果你从这样子来想的话呢，其实你的能力你的才华是靠很多人的帮助的。今天我能够拥有这么多，其实我应该跟人家分享，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们只是扮演我们的一个角色，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能够扮演这个角色，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帮助。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我们所得到的就当成我们唯一拥有的，其实你有很多的股份的，很多人的投资才让你今天是一个代表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你这样子想的话，其实就是应该分享，是不是这样子呢？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常常有人问说，布施是不是让我更贫乏呢？我这个钱我拼命赚来，然后你又叫我把它布施出去，我银行里面的钱少了，我钱包里面的钱少了，是不是布施会让我们更贫穷呢？不会。为什么不会？
因为很多东西是循环的，
很循环的啊。所以如果你布施出去，它会倒回来的，是吧？
加倍加倍
会加倍。所以佛陀说呢，其实佛陀一开始呢，这个教导布施，尤其是说希望呢自己的未来的生活能够比较幸福快乐的人呢，那佛陀首先就说布施。因为我们人如果希望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如果说基本的生活之具不能够具足的话，吃也吃不饱，衣服也没得穿，那什么都没有的话，那要谈幸福快乐呢是比较遥远。所以呢，佛陀就开始呢对一些在家居士啊，请问佛陀如何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的时候，佛陀就告诉他们布施。那佛陀说布施呢就像种一颗种子一样的，你把种子种在土壤当中，它长成，你把一粒苹果埋在地上，它长出来是一棵苹果树，那你收成呢就有很多的苹果。如果你这粒苹果呢你不舍得拿去种，那你吃进去你上厕所就没有了。那如果说你有很多苹果，那你也不拿去种，你自己能够吃多少，吃了去上厕所也没有了，剩的也吃不完，也就烂掉了。那也就是等于说，如果我们收集了很多很多的钱财不愿意布施出去的话呢，其实你现在能够享用，你享用多少，到最后它还是腐烂，就没不属于你的了。但是如果你布施出去呢，它还会生长的。你布施给需要的人啊，所以但是我们布施当然也要有一点智慧，要布施到正当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要布施到，我们常常说广种福田啊，就是种到这个能够让它生长的一些好的田地啊，比较肥沃的田地。那这个肥沃的田地可以分成两种啊，一种呢是发自于我们的慈悲心的，去帮助一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啊。所以你布施到医院，布施到孤儿院，布施到学校啊，这些呢是发自于我们的悲心，这个叫悲田啊。还有一种是发自于我们的恭敬心，我们恭敬三宝，我们布施到寺院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那这样子的布施呢，它能够让它增长。为什么？你想，你布施到学校，布施到医院，然后医院买了一台非常先进的机器，能够帮助治疗一些让一些病能够更有效的帮助一些病患这个做一些治疗。那每一个病患经过这个机器的病患呢，都跟你结了一个善缘。虽然你捐的可能是20块钱，但是每一个经过的呢，都跟你结一个善缘，都得到一点利益。所以你看，你的20块经过多少个人， 他就一直成倍。你捐给学校一块砖10块钱，那到你毕业过后还有很多的学生一直在用这间教室，那你是不是你的投资是不是成倍了呢？所以呢，这个要能够了解说这个布施的这个它的意义啊，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我们一直抓着，我们的生命也有限。这个钱财，其实真正来说，这个物质的东西它本身有无常的。你一直死命的抓住，不愿意舍去的话，它到最后你老了，它也不能跟着你。有时候你还没老，它就贬值了。所以在以前有战乱的时候啊，不是有，比如说日据时代的时候，那个钱，那香蕉钱，那你收集了很多很多。他一投降的时候，这个钱就等于废纸了。其实钱是什么？就是那个工厂印出来而已啊，对不对？是大家在国家里面制定说，好，这是我们的钱。真正来说，它有那个价值吗？只是社会共同认同说，好，我们以这个价值来，这张纸就是这样子用。真正来说，它并没有那种价值。那布施到这个敬田呢，以恭敬心去布施的，我们叫供养。供养你的父母，供养你的师长，供养佛，供养三宝，供养到寺院去。这些地方呢，为什么也是好呢？因为呢，这些供养到三宝寺院，那寺院呢，他会利用他这个利用这个这些供养呢，这些布施呢，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就等于说，你的捐献让这个寺院继续的运作，去帮助一代又一代的人。那所以呢，能够到这个寺院来，能够接受到好的教法，听到好的佛法，能够让更多的众生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那这样子呢，你也跟他结了善缘。所以呢，这个布施呢，有所谓的敬田跟悲田，这两者都叫做福田啊。所以布施呢，你不要布施，比如说，所以我们布施呢，其实也还要有智慧的。布施没有智慧的话呢，你可能就，比如说，这个人家吸毒，你也布施；人家喝酒，你也布施；人家去赌博，你也布施。那这个就达不到什么功用。你只是滋长了他的坏习惯，还是变成帮凶。所以呢，这个布施呢要有智慧，除了你的善心之外，还要有智慧。所以很多人常常说，哎，我心肠好就好了。但是心肠好呢，没有智慧的话呢，没有用智慧去判断的时候呢，你结果达不到真正的帮助人。啊，帮助不单单是眼前的帮助，还希望说能够进一步的能够引导他们呢进入佛法，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就是先以义勾牵，后令入佛智，很重要。你不要先以义勾牵的就停留在那里，没有再进一步的给他佛法的话，那你就变成让他上瘾到那个欲望上面去，然后不懂得怎么脱离啊。所以呢，这个用方便的方法引导众生，但是呢，我们最后的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要怎么引导，一步一步的让他再给他一点佛法，给他一点佛法，慢慢的让他更了解啊。所以呢，这个布施啊，有这个佛陀为什么先这个在教导教法的时候呢，先告诉我们这个布施的功德啊，因为人呢一般都要知道啊，布施有什么功德。才能够才愿意布施哈。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会再说这个布施呢有不同的心态哈。那这个是从一般的来说呢对一些众生就是还不能够发起布施的心的人呢，跟他说，哎，这样子是最好的一个投资，你如果说希望来生更好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然后呢，但是这个布施呢真正要得到利益呢，还是要有一个利他的心。就像我们刚才说，所谓布施 也就是心甘情愿的能够舍去自己的一些福乐来完成别人。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我们的布施呢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话，也不能真正叫做布施。所以我们刚才说佛陀所教的方的这个所有的教法其实都是修行方法，布施不是只是一个仪式。所以很多比如说很多人说、哦、宗教里面都有很多宗教仪式，其实所有的仪式所有的一些做法背后它有原因的，它的原因我们如果能够了解，然后能够以法相应，你的礼佛、你的拜佛、你的烧香、你的供花、你的供果、你的布施都成为修行的方法。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它的背后的意义，你只是形式上做呢，那就非常的可惜啊。虽然可能你有恭敬心，但是你不了解说它背后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的话，那就失去了利用这个机会来修持，来净化我们身心。那这个还没有说到真正如法的这个布施之前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平时呢有一些比较不如法的布施啊，比较常见一些不是真正的布施的布施。一种呢是这个我们很常见的，你在街上走，然后呢这个红十字会拿一个桶到你的眼前，然后就叫你布施，那你就想要把他们打发走，你就放了两块钱下去。那没有发出一种啊我也来赞助一下的这种心呢，那这个是应酬式的哈。这种呢，因为我们说布施，所谓布施你一定要有一种利他的心才叫做布施，而且利他最终更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有舍的心。你布施了，你要有这个不要再去染着它，而不是给了过后呢还念念不忘，然后呢还认为那个东西是你的。就像我们常常说的，你给了一个生日礼物给你的朋友，然后就一直问他，我给你的生日礼物你怎么利用啊，你用过了没有，你说哦，我转送给朋友了，哇，你那个朋友就会很生气了，他说我送给你的你怎么可以送你给你的朋友。换句话说，你还想去控制你的朋友怎么样去用你送给他的东西，那你到底送出去了没有？如果你送出去了，你的朋友他是你朋友的东西，他有所有权啊，他应该有全权处理的那个权利啊。但是你为什么要感到不高兴呢？你送给他了就舍了。所以同样的，我们布施，你布施了，你要这个想清楚怎么样去帮助对方，然后布施过后呢，我们要能够呢这个有舍心，就不要天天在那个说啊，你知道吗，这个人今天有这么样的成就，就是因为3年前你知道他多么的这个辛苦，都是我当时啊帮助他，然后啊今天才有这么样的成就，都是我的功劳。那3年过后5年过后你还在念念不忘的话，那就是没有舍心。所以布施呢要有这种舍的心以及利他的心。好，那我们说这个不如法的布施呢，第一个是到你眼前，然后你这个为了打发他们呢就赶快这个放了一点钱给他们，那这种呢这个是勉强的布施，也不能真正叫做非常发心的布施哈。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发现到自己的权利啊、自己的地位啊好像可能会要失去了哈，有一些就是生病啊，或者是说这个要希望要升级，然后呢不知道能不能，老板会不会看中我让我升级，就赶快去佛堂拜佛，然后就送几包米希望菩萨保佑。那这样子的供养呢，其实这个也不叫做真正的布施，其实你是为求自己的哈。那另外呢就是别人帮助了我们，那我们去回报这个报恩师哈。那这种呢其实也不能说是真正的这个重福啊，真正的布施，因为你是觉得你欠了他的人情，你回礼，就是说他帮助你啊，不好意思，我去买一个蛋糕送给他。那这样子呢，这个也不叫做 布施，不真正叫做布施。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希望别人帮助我们，所以就拼命的去送礼。那一种呢，这个是求报哈，这个是希望呢，他呢有他能够啊，这个以后呢，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人，我们就拼命跟他这个巴结关系，然后拼命的送礼啊，这个希望呢，他能够以后能够帮助。那这种是求报的，这个也不叫做真正的布施。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沿袭过去的习俗，啊，像说我们在寺院有时候也常常会遇到，七月的时候，有一些年轻人就会送一些米粉啊、米啊什么的过来，啊，他说这个是我阿嬷以前就交代过了，每次七月到这个时候就要送来，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就是沿袭以前父母啊、祖父祖母传下来的交代的，每一年就一定要供养三宝，可能他的祖父祖母是有这样子的发心，但是传到后面呢，就是交代他们这个时间你就要送什么东西来，那后代的呢可能就不明白啊，有这样子的，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他送过来，他心里有想这么麻烦，每一年都要这样子送过来，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这样子呢，这个布施的心就没有那么强啊，那当然希望说能够遇到好的因缘啊，可以跟他开示一下呢，那或许可以让他也接触佛法哈。然后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布施呢是希望呢，比如说有的是供天呐、啊、供神呐、啊，那希望呢得到天神的护佑，希望能够升天啊，而行布施，所以他这种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升天。还有一些呢是布施呢是要炫耀自己。很多呢，比如说大公司啊，他借助一个大慈善活动，然后就要做一些布施来这个给自己的公司打广告啊，或者是说这个要在这个大庭广众呢啊，这个为了面子呢啊，就这个一定要大方一点，所以就出多一点。那这样子的呢，这个是要名施，就是说。为了名义而施的啊，这些呢都不是真正如法的布施，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这几类其实我们很常见啊，所以真正来说呢，这些从布施的定义来说，它并不是非常的正确啊。那好，那这个是说到不如法的布施，我们现在要谈呢，比较正确的布施啊。那正确的布施当中呢，也还有不同的心态。那当然布施，我们刚才说布施有的常常都想钱财的布施，但是不一定啊，钱财的布施，你的时间的布施，你的体力的布施，其实都属于布施，也就是能够用你的时间用你的体力去帮人家做一些事情啊，也叫做布施。所以有钱财的布施有法的布施，知识上的分享啊，也是属于一种布施。然后还有就是能够给别人心里得到安慰，得到这个安稳无畏施，这些都是属于布施啊。那有三种心态呢啊，我们来看看。就比如说很简单的，有人到佛寺去扫地，那你如果去佛寺扫地，你是为什么要去扫地？很开心，你自己开心。你呢？如果去佛寺，我叫你扫地，
让佛寺干净一点。
让佛寺干净一点。
嗯，来的人欢喜。
来的人欢喜。嗯，还有呢？有没有人
扫你的心地
啊？扫你的心地。嗯。还有呢？还有没有人有什么其他的？Michael， 你要讲什么
？Say English.
Have a mindfulness.
Mindfulness.
Well,
好，训练你自己的正念啊。
正念。
OK，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在佛寺去啊，然后你说啊，我来帮忙做一些事情吧，好、啊，那每一个人的心态会有一些不一样。 你说扫地，单单扫地，有一些人呢，突然间跑来，平时没见到的啊，我今天也想来试验当义工，啊，为什么？啊，因为，我最近有生意要开张，我要赔付。啊，对呀，或者最近家里有很多事啊，想要消消业障啊，就来扫地，啊，有这样子的。然后也有呢，就像你们说的啊，扫地呢啊，培养自己的正念啊，这个扫心地，希望自己不要那么烦恼啊，扫扫，然后关照自心。那也有一些呢，就是扫地，希望说，哎，来的人感觉到寺院很干净，然后大家能够升起欢喜心。那你可以看到呢，这几种心就不一样了。你扫地呢，如果说我今天突然间跑到寺院去，今天我要扫地，因为我要找一些义工来，做一点义工来陪服，啊，这个是为自己，这个属于这种，只是希望。借助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来培养自己的福报，这是为自己的哈，啊，这个是自己希望说啊，接下来的生活好一些啊。那也有一些利用这个扫地扫心地啊，来净化自己。那这一个呢，其实是比较属于这个也是属于只是净化自己，所以是属于处理心的啊。第一种呢，我们说增加自己的福报，那是增上心。我们上个星期谈到三种心嘛。增上心，那第二种呢，就是处理心，就是净化自己，保持正念。其实这个呢，就是在借助这个机会给我们自己修持。那第三种呢，就没有想到自己，只希望扫扫的干净，来的人大家高兴，这个就是菩提心。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单单布施呢，就有不同的心态啊。像比如说，我们说好，你们要参加慧命社成为理事，你们为什么要成为慧命社的理事？人家说啊，你参加成为什么 EXCO， 那你参加 EXCO 是为什么？EXCO 这里的 EXCO 呢？从后面开始吧。
爸爸教的。因为这一个 society 它也是很好啊，因为这个先讲一下，就这个 society 会给我一个 initiative 去学佛，比较 proactive 去学佛法。如果没有真正去参加的话，那边比较
自己就会懈怠。
就对，啊
，OK， 自在。
嗯，差不多吧，就是帮忙一下吧，可以帮忙一些事啊，
帮忙一些事，
什么需要帮忙？
还有谁是 EXCO 这里？倪霜啊，那个紫心。
问题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成为 EXCO？
我为什么要成为 EXCO？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能鼓励自己多来。有时候会懒惰啊，
然后
如果是
你们
就哎呀，懒惰了我就没有来。
好，你说。
有很多的原因哦。
一个一个讲啊。
其中一个是好像自己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学，比如说一个是 soft skills 的方面，叫做 time management， 怎样把它全部。另外一个是还是要想要继续学佛的那个部分，我其他是朋友啊，全部绑挂在里面。
嗯，还有我们 OC committee 呢？
啊，就如果能用自己所有的那些就自己能做到的东西，可以用来去一个大一点的 course 是比较好，好像本分能做得到就去做，反正有那个时间又可以学很多新的东西。
好，所以呢，这个成为会命士的理事，其实你们大家的那个动机呢还比较一样啊，就是说希望说借着这个团体让自己呢多一点推动自己去学习佛法。那那这个呢其实还是比较从我们刚才来说的话呢，就是比较是属于第二种，就是增进自己的一个学习啊，自己的学习。但是呢更进一步的呢，其实慧命社的理事呢就要更进一步的，就是除了自己学习，你们既然有这么样好的一个环境学习，那除了自己利用这个机会来学习之外呢，要希望呢能够保护这个团体呢，然后让他呢能够让后续的这个学生呢也有学习的机会。所以呢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他，那也希望说能够好好的保持他的正确的方向，然后呢让他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啊，这个能够帮助这个正法的一个延续啊。因为这个团体如果说大家学习，然后学习过后呢大家觉得啊我要学 time management， 我要学什么啊，学够了然后大家就离开，就不故这一个团体的延续的话呢，那后续的人就没有这个团体了，了解吗？啊，所以呢除了自己能够在这样子的团体当中积极的学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种感恩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感恩前辈照顾了这个团体到今天，让我们还能够在这里，今天在这里学佛，这个觉得这个团体像福修说的很不错啊，可以让你学到很多的东西。那我们就要好好的照顾他，那照顾他也要照顾他的方针，他的这个他的方向啊，所作所为，然后希望说他能够继续的扮演他应扮的角色，让后续的这个学生呢能够继续得力。那所以你就要发菩提心呢，好好的去不单单自己学习，我们还要尽量的去这个培养他照顾他，让他更发扬光大啊，这个是要更进一步的啊。好，那所以呢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些你们参加就好像说啊，你们付出了你们的时间你们的精力，但是呢事实上这个所谓的这个布施呢也不真正是这个你们牺牲自己的时间跟精力，其实在你们来说你们是利用这一个当成一个 course 来学习。那所以呢要真正的能够发心布施呢，就是要能够把这个团体的利益呢放在第一，然后呢这个事事呢就想到说啊，这个团体这么好，那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么多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是主要的干部，那我们要怎么样呢这个能够以他的利益为先，而不是以自己个人的利益为先。如果我们以自己个人的利益为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团体就发挥不出他的力量啊。就比如说我们说开会啊，如果说大家说啊，今天开的这个会内容要谈的我都知道了，我不要出席啊，那个也想说啊，这个会可能跟我没有很大关系，我也不要出席。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这个理事会呢就有时候这个人不来，有时候那个人不来，到时候呢来的人呢又对佛法不是非常深入了解的话呢，那剩下的人因为其他没有来啊，只能剩下的人来做决定啊。那做错了决定的时候，他就影响了你整个团体的方针，然后到时候呢你们这一些懂得佛法的人只顾自己学习佛法，会议的时候不出席， 然后选出不对的人，做出不对的决定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所以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我们谈到因果的时候，谈到这个别业跟共业也一样的。虽然比如说投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投票权。你说啊，投票这个不是去听闻佛法，我只要听闻佛法，我希望去静坐，我只要去听闻佛法，这个开会的事情我都不去参加。好，那这样子的时候，投票的时候，政见的人，有政见有政信的人都不去参加，每个人都想要自己修行，反正这个开会谈事情的我们不喜欢，我们只喜欢听佛法的话。那你的 Unibus AGM 的时候，出席的都是那些比较 social 的，然后那些喜欢佛法的都不出席，那投票的时候就投错了人的时候呢，你就影响了方向。所以要了解这个，当这个虽然不是你喜欢的，但是你如果能够把团体的利益放在前面的时候，想啊，我们是这个团体的成员，我也希望说这个团体能够继续扮演他应有的角色，然后呢，希望他继续的发扬光大。那虽然我只有一张票，但是呢，每一张正确的票加起来就成为一个力量。我们说微小转广大，啊，所以很重要的。很多佛教徒常常就是不喜欢投票，认为说，我们不要参与政治。其实，在会面社里面也不是谈政治，但是呢，就是说，所以我们说神圣的一票就是这样子。你有一个投票权，你的投票权就在这个共业里面呢，是扮演了一个角色。所以大家要认清这一点。那如果说我们参加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学习的时候，常常就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啊，这开会啊没有关系了，我没去没关系，他没去也没关系，到时候要不然就是人数不够，要不然就出席的人的这个选择的能力不一样，然后就选出来的理事就完全不理想了，那就会影响下一代的，又在影响下一代了，那是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法呢，尤其在慧命社这里呢，那我们希望说大家除了能够发心啊，这个学习这个是自利利他啊，要能够同时的能够进行，那更希望大家能够发菩提心，让这个佛陀的慧命能够不断的继续延续下去，那这才是我们师父当初命名为慧命社的一个目的，希望佛陀的正法，就是佛陀的智慧之命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啊，所以呢，要从自己再突破，你们大家就一个很好的基础，一个好的出发点，就是为学习佛法。然后呢，我们要更进一步的突破，要怎么样把我们这么喜欢的佛法，我们从佛法所得到的利益，我们要跟更多人去分享，啊，这就是菩提心，啊。所以呢，啊，一样的这个。到时候你们大家常常这个参加菩提之夜的筹备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如果他的发心呢纯粹是自己学习的话，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很容易感觉到退心。如果你是以发菩提心的方式去学习，去推动菩提之夜的话呢，那你在困难的过程当中呢，你还是会去突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办菩提之夜吗？为什么？爸爸要放光大。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欢喜的心，我们自己从佛法当中得到了好处，我们也感受到佛法给我们生活的指引。那就像这个谁叫什么名字了？啊，新慧说的，就在这个年龄非常彷徨。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同就是了解到说，在大学里面的年轻人可能都有跟你一样同样的这种彷徨的心情啊。那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像我们可以依靠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借助一个比较活泼轻松啊，这个有趣的方式呢，去跟我们的同学分享，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在佛陀的光明 这个护佑之下呢，能够找到人生的一个目标，生活的更有意义啊。所以当你在办这些活动的时候，不管是话剧、唱歌这个动画种种的，你会想啊，虽然做起来很辛苦，但是你会想说，哎，这个能够给大家带来欢喜，能够带来法喜，那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做多少，我们尽量的去做。那所以在困难的过程当中，你就会，你的动机是正确，你就会有很有动力去克服它。如果你这个是为自己而学的话呢，比如说你做一个动画，你是想说我借助这个 project 来让我自己加强我的 multimedia 的这个这个技巧啊，就刚好这个组长呢他很会，我希望说我能够跟他学一些。那学到一半的时候，功课忙啊，这个遇到觉得比较这个困难的部分呢，你就想，哎呀，现在功课忙，算了，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就会半路退出来，啊，那个就是你的动机不够正确。如果你的动机就纯粹做这个是要完成的，来利益他人的，而不是为自己的，你就比较不会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是顺带说一下啊。那我们这个，如果我们做什么呢，只是为自己啊，希望说啊，借助这样子呢，当成一个自己种福的机会，那这个就是一种人天求人天来生更好啊，这个种福的一种心态，就正上心。如果说我们这个透过这样子的学习呢，希望说啊，今年的题目叫忍辱啊，那我要希望说透过这个呢来培养我自己的忍辱，那这个是自修啊，所以这个是处理心的修行。那如果说你希望说借着这个呢能够呢不单单自己能够修持，也希望能够利益他人，那这就是菩提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单单你们办一个菩提之夜，到时候你们问每一个来参加的人，就是参加你们这个筹备委员的人，每个人的动机可能不一样。最好呢能够多鼓励大家都是以发菩提心去做的话，大家就会做的会更起劲，然后呢这个动力也会更强，而且更能够持久。好，那这是三种心态。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呢，这个布施刚才谈到就是有三种心态。那今天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在这个修学菩萨道这个里面呢，布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菩萨呢要帮助众生，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菩萨为什么要帮助众生，菩萨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呢，要去帮助众生。第一个呢就是说自己曾经在苦难当中烦恼当中，那处理了，了解到怎么样解除困这个痛苦烦恼，然后呢能够得到能够启发了智慧，那回头看看呢，这些众生还在苦恼当中，虽然这些苦恼呢其实都是我们无知的执着，但是在无知的执着当中呢，所给我们这个无明烦恼众生呢所带来的苦恼，其实对我们苦恼众生这个无明的众生来说呢，这个苦恼好像真的，很像真的啊。那所以呢这个菩萨们呢不忍心呢看众生在这个无谓的苦恼当中打一直轮回，所以希望呢能够帮助他们啊。所以呢菩萨的发心就是不忍看到众生苦恼，众生有苦恼他就非常的就像他自己的苦恼一样，他希望呢帮助他们处理苦恼。另外呢也就是知道佛陀的教法这么好，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能够学习到佛法，我们感受到佛法的好处，但是有时候你看看整个大社会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教法，然后懂得正确的佛法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你会想如果这个佛法一直这样子的这个 被似是而非的说法一直掩盖下去的话，那以后呢就没有正法了。没有正法的时候，这个世间会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知道苦恼的原因来自我们贪嗔痴，我们也知道修持的方法，我们知道八正道，我们知道修持六度，我们知道要发菩提心。那如果说以后这个佛法呢，正确的教法没有人在指导，然后大家只知道呢一直拜佛求佛菩萨保佑，甚至呢把佛陀的教法呢非常迷信的方式的去解释，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呢就说哈，看到你好像有一点问题了，好，你念往生咒，每一天要问念100遍，然后呢你烧一烧，然后你的问题就解决了，然后你就这样子跟着他说的就念100遍，烧一烧，问题解决吗？但是有很多这个似是而非的教法，一些不是真正佛法的一些指导者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指导，那也不真正是佛法的啊。那所以呢，但是会迷惑很多人。因为人呢最麻烦的是我们人是为什么呢？都希望找捷径，自己苦就问有没有更快的方法，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其实生病呢啊，我们这里有几位医生啊，你感冒你如果真正说就是喝水睡觉，是不是？那你要快的话你就要吃药，你都知道会有副作用。你要越快呢你就吃类固醇吧是不是？杀心杀得快啊，但是副作用也大啊。所以一样的，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无始以来被自己的贪嗔痴所束缚，发动了不善的身口意行为，那自己这个又不精进努力的很快的去把它洗干净，我们就希望有捷径啊。就像我们衣服弄得很脏很脏了，你要刷刷刷很久才能够洗干净，我们就希望有漂白水这样子漂下去它就漂白了。但是修行呢没有办法如此，除非你非常非常的精进，然后按照佛陀的教法。佛陀在大宝积经里面说到，他说这个如果你要很快成佛，他说有什么样方法可以很快成佛，也很什么方法是很慢成佛的，是什么？他说如果你的修行呢都是着相的，那呢你很难得到功德，也进步得很慢。如果你的修持是以法相应的，你掌握到佛法的要义，你所作所为能够如法依法相应契合真理，你进步的就很快了。所以就像我们修持的时候呢，从凡夫修持的时候，因为太多的执着都被自我贪嗔痴我见我爱我慢我痴所蒙蔽，所以处处执着，进步得很慢。当这个进入了圣者位，尤其到七地以上呢，破除自我的时候，处处以法相应的时候，他就进步得很快速。所以佛陀讲这个能够迅速成佛的，不是像一般现在所说的你念什么咒能够迅速成佛，什么极胜成佛，就是要以法相应，你能够掌握到什么叫无我，什么叫无常，什么叫缘起性空，然后真正能够透视，能够体悟的话呢，那你心心你的所有的身口意都以正法相应，以真理相应的话，那你当然就很了解佛是为什么成佛，那你就进步得很快了。 如果处处着相，所谓着相呢，就是在表面上做功夫的。有的人很在表面上做功夫，啊，所以呢，什么都这个都在表面上呢，不能够掌握他的精神。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障碍。啊，有的人当然拜佛，他说自己拜佛，然后就看旁边，你这样子拜法不对的，是要这样子拜才。那当然拜佛能够这个位移好一些，自己身心能够调，但是这些外在的呢，其实也最主要还是那个心，你的恭敬心，对不对？那是大圣的这种拜法好，还是南传的那种拜法好，还是藏传的五体投地的好，来就在那边争执，这个叫做戏论。但是有些人就常常爱这种戏论呢，啊，你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拜？要用五体投地的才比较恭敬，是你身体恭敬还是你心恭敬？这个就是在于我们的相上太执着于着相，没有了解到所有这些拜佛的方法都无所谓，都是可以，就看你在拜的时候你的心有多虔诚，有多恭敬，还有在拜的过程当中能够不能够以法相应。我们说在拜的过程当中，你从拜到最后去了解佛，我在拜的佛是这尊佛吗？佛就是这一个石头吗？佛之为什么成佛？原来佛了解了缘起，一切是无常，一切是无我的。佛的法身其实是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因为就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自我。那其实我拜的时候也不一定这个是前面这一尊佛啊，从一尊佛了解到说十方上是一切诸佛，而且都是这个都是一切都是非常融洽无碍的，都没有所谓的这种这个隔碍的啊，那才能够达到像心经所说的心无挂碍的那种感觉。然后从那个这样子的时候再回想自己，哎，我也是缘起性空的啊，那你这样子才把自己跟佛能够打成一片，从礼佛当中去了解到缘起性空的道理，那你就契入了真理。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拜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你为什么拜观音菩萨，你应该去拜地藏菩萨啊。有的人说哎，你要长智慧，你去拜文殊师利菩萨。就我们很执着哪一尊，其实所有的佛菩萨都有这个平等的功德，佛都是平等的，是为了我们众生而有不同的教法，有药师佛，有阿弥陀佛，有释迦牟尼佛，是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就出现了不同的教授。但是佛的功德是平等的，他并不会说这个你念药师佛你就一定要去我东方琉璃世界啊。药师经里面说，如果你念药师佛但是你的心愿是要往极乐世界的，他还派了八大菩萨帮你送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佛呢其实平等功德，是我们在分别。所以呢这个菩萨呢就知道说有这么好的教法，如果以后的人不能够了解正法，只剩下在那边膜拜，那就会像今天的印度佛陀2600年前在印度诞生，今天的印度你发现找不到很多的佛法，其实很多印度人都不知道佛法。为什么？就是佛教在印度的这个流传过程当中，就以当地的婆罗门教慢慢的混合啊，然后最后呢就剩下就是很多的仪式，那甚至把婆罗门教的一些色彩也这个融入了这个佛教里面，所以最后呢你会发现婆罗门教的这种做法跟佛教的没有什么差别，就像佛教到中国， 到了今天你会发现佛教、儒家思想、道教有一些人都搞不清，都全部混在一起，所以到最后呢就剩下就是一些像比如说手印啊、这个咒语啊、很多的仪式啊、祈祷啊、祈求啊，这些其实都跟婆罗门教非常的相近，有一些甚至是那边进来的。那所以呢到最后呢佛教在印度呢只剩下这一些，没有佛法，所以最后呢就消失了。因为佛教的特色就在于佛法，没有了佛法只是剩下膜拜的话，那你拜哪什么都一样。所以呢我们如果希望呢佛法能够众生能够继续得力，也就要正法不断的延续。正法不能延续的话，那我们要帮助众生的这个工具就没有了。所以呢菩萨的发心呢就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啊。所以呢希望说慧命社的这个成员，尤其是理事呢，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也就是说希望呢这个佛陀的正法呢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那你们就是在这个岗位上呢要扮演好这个角色，把正确的佛法不断的传递下去。好，那所以呢菩萨呢他的发心呢他在做什么事情啊，这个所以他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那所以他希望帮助众生。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第一就是布施，因为你要跟众生广结善缘，你一定要就是跟众生这个有很好的一个沟通啊。那所以用什么方式跟众生结好缘，才能够进一步的教导他们佛法啊。所以就有所谓财务的布施啊，财务的布施啊，包括就是物质的布施，钱财啊、衣服啊、食物啊，种种，这些都是属于财务方面的布施。还有就是这个这个法师啊，就是知识上的分享。所以我们说上个星期我们也谈到这个菩萨要在五明中学，你们记得五明吗？有人有写笔记的？他有写笔记。对，所以这个菩萨呢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他尽量的学种种对众生有用的技巧，不一定是对他自己有用，他自己可能只要学一个方法这个专修一个修行法门对他自己契合他自己根性的自己的这个修持的就可以。但是他为了要帮助众生呢，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他都尽量去学习。所以声明第一个语言，多几种语言就是多几种工具。你会讲英文，你会讲法文，你会讲德文，你会讲马来文，你会讲这个什么这个广东话、福建话，什么话都会讲的话呢，你见到什么人就讲什么话，那你弘法的功能呢就很强啊。还有就是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好的话啊，你会发现语言表达能力好的话呢，这个说起来啊，大家就听得很舒服。如果我们表达能力不好，词穷，找不到字，听的人也听得很辛苦，讲的人也讲得很辛苦。所以语言虽然是世间的东西，你说这个跟解脱道没有关系啊，是跟解脱道没有关系啊，但是菩萨就需要学啊，因为这是你帮助众生的一个工具。所以有一些人学习佛法过后说啊，我大学也不要读完了，我这个什么都不要，这个对解脱生死没有关系的，这种是发处理心的。如果真正是行菩萨道的话，那你就把大学学读完了，你多一点知识，多一点技能，只要你的目标是学佛的，你会把这一些你所学的知识呢都会用再来帮助众生，帮助弘扬佛法，帮助佛教的这个推广啊。所以呢这个菩萨呢发心呢就是要这个为众生啊。所以我们说这个 第一个呢就是说采思哈，然后这个啊这个这五名当中这个声名，声名，然后这个接下来刚才我们说什么一方名啊，我们这里有几个学医的哈，那你会一些医术啊，那也可以帮助众生，很多众生就是在啊痛苦的时候，你帮了他啊，他很相信这个医生，过后你再跟他说，那就很好用了啊。那我曾经遇到一位针灸医生，他是外国人来的，他在西地这个开了个针灸，他之前是卖股票的，后来听了佛法过后，他觉得好像股票不是正命，好像鼓励别人赌的一样，所以呢他也很积极啊，他就因为他自己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嘛，所以呢他就一面去读中医，一面继续在做他那个股票的股票行，然后呢这个把自己的中医读完过后，他就把股票那个完全断掉了啊，然后他就开了一个诊所，然后呢他这个因为西地那里的这个去针灸的一般就是腰酸背痛啦，就是压力太大啦，工作的那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就跟他们针灸，那些常常来的变成常客的，他就开始跟他们讲佛法，有时候讲一点了，然后就每次就会来找一些书，然后这些有开始有兴趣的，他就发书给他们，给他们自己去读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呢，就是这个叫一方名啊，就是你有这种这个技巧，能够帮助众生，因为很多众生呢，不是你一开口就跟他讲佛法，他就能够接受的。那他在他需要的时候，你给他帮助，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啊，他跟你结了善缘的时候，你在讲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啊。然后还有就是工巧名，我们说，比如说电脑科技啦，啊，木匠啦，这个修理水喉啊，啊，这些东西都很好用的哈。所以呢，这些如果你很会这些，人家啊有小问题都一直叫你的话，然后你要跟他分享佛法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然后还有就是英明。英明是逻辑学，要有这个好的逻辑思考啊。如果逻辑思考不好的话，因为佛法其实蛮浩瀚的，而且它非常有系统，如果你这个逻辑思考比较好的话呢，你对佛法的整体概念呢就比较容易建立起来啊，而且你在跟别人说法的时候呢也比较有系统性，不会天马行空呢啊，那人家听了有的时候就比较难掌握啊，所以你能够很有逻辑性的去说的话呢啊，这个像推理的方式，用逻辑性的方式，哎，就比较容易啊，这个让大家听了心服口服啊。还有最后一个是内明，内明就是佛法的修持，当然内明是最重要，因为你没有内明的话呢，你那些前面的那一些呢就变成只是世间法，但是你如果有内明，就是说佛法的修持的话，你就会用佛法的修持为目标，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就是你的手脚一样，你的工具去帮助去推动啊。所以这个是菩萨呢他在帮助众生的时候，我们说他有用财师用法师啊，所以就有这种种的这个用这个种种的知识技能去帮助众生，或者是用佛法去帮助众生。还有一种叫做无畏师，也就是让大家不要恐惧，心不要恐惧，能够得到安慰。所以比如说一些老人家心里这个觉得孤单，那你到疗养院呢，有时候去陪他们讲讲话啊，那这些呢，这个也是属于一种无畏师，或者是说啊，朋友考试不及格，然后很难过，你就那边去他的家陪他一整天，跟他聊聊天，开导他，啊，鼓励他，啊，这个是花你的时间，不花你的钱，啊，但是要花你的耐心，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叫做无畏师，所以菩萨呢，这个不给众生带来恐惧，不要给众生带来恐惧，因为你不忍众生苦了嘛。所以为什么菩萨呢，修学菩萨道就一定是素食，就是不杀众生肉啊，因为 你如果说你要发菩提心，希望成佛，然后呢还吃众生肉，你又不忍众生苦，这个很矛盾，这非常矛盾。所以呢，这个我们常常说啊，为什么要吃素？其实是无畏师。你们知道什么叫无畏？不是无所谓的，就是不要给众生带来畏惧。不要给他们感到这个畏惧哈。那所以呢，这个菩萨戒里面就一定是要吃这个素食啊。那五戒呢，当然就还没有。五戒是佛呢为初学佛者教导初学佛者怎么样开始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道德准绳。所以呢，就先从不杀人开始啊，没有这个规定说一定要素食。但是当我们学佛更进一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佛教讲慈悲，所有的众生都热爱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应该伤害他们的生命，这是所有佛教徒都知道的啊。那这是五戒里面也说到的。所以五戒里面呢，其实如果说这个你知道，比如说一位法师有信徒啊叫你去应供，然后他特地杀了一只鸡来供养你，其实你不能吃的。我们说有善净肉嘛，啊，就是所谓可以这个有一些食物有一些肉呢，就是说你知道的，你如果是怀疑他是为你而杀的，你不能吃。你知道他是为你而杀的，你不能吃。如果你听到说是为你而杀的，你也不能吃。那如果说你被请去供养，然后这个明明就是杀来被你的给你的，所以其实像佛陀时代呢，大长者居士呢，供养佛陀呢，其实也不能去杀猪杀肉的，杀鸭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佛陀之所以为什么当时呢没有坚持说要持素，是因为他是托钵，他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而且就是说有规定，就是说不能够说从这一间跳到那一间，又跳到那一间，知道哪一间是吃素的我才去，或者是说先通知整个村庄的人说我们明天早上几点到，你们全部要煮素的来供养我们，他不能这样子啊，因为他这个是就是说不要给大家增添不方便啊，所以就是沿着路那这个每一家呢就是供养，那大家结一个缘，然后顺便跟他们说说法，所以不管是佛教徒非佛教徒都是如此。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就没有硬性规定是素食，就是这一家人他煮了什么，他从他家里的一部分拿出来供养，不是特地煮。这个是佛陀当时呢的一种，这个也是当时印度一般沙门的一种托钵的方式。那佛陀也借着这样子的机会呢宣弘扬佛法，因为这那时候的沙门就习惯从一家走到一家也这个托钵嘛，那所以这样子托钵的时候，那既然人家供养我们，可以就回馈一些法，那这个也是帮助佛法传播佛法的一个方法啊，就不用召集大家说我今天要有一个开示啊，请大家来，他这个是沿每一天呢都是这样子的话，每一天说几句佛法啊，这个也是弘扬佛法的方式啊。所以呢，这个菩萨的布施呢他要有这个有这三种，然后呢他的心呢主要就是还是要以这个帮助众生为主啊，就是希望说怎么样去能够帮助众生去学习佛法，到最后呢能够真正的了解佛法。那所以菩萨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是以他的菩提心、他的慈悲心还有他的智慧去行布施。 所以这个布施呢，不是只是这样子一个动作而已，啊，你的发心是要为利他帮助他，然后你真正的有这种怜悯慈悲的心，还要想清楚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样去有耐心的去帮助他们，到他们最后能够渐渐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佛法。所以这个过程要有很好的耐心啊。所以如果说菩萨他在布施的过程当中，他不能够以这种欢喜心去布施，没有这种耐心去布施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跟众生广结善缘，就更没有办法呢引导他们去学习佛法啊。所以菩萨呢的这个，我们说菩萨这个最重要当然是慈悲心啊，还有帮助众生的心，这种菩提心慈悲心是最重要。那如果这个菩萨他太吝啬，他不愿意布施的话，做不了菩萨的。所以菩萨戒的四大，前面最四大戒呢，就是如这个破这个戒的，就是最会影响呢菩萨行利他的这种这个行为的四个问题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吝啬，悭贪吝啬啊，就不愿意舍，不愿意舍。人家说菩萨帮助我，你什么也不肯给，什么也不肯帮助，知识也不肯。我告诉了你，等一下你又比我聪明了，又不肯跟人家分享。然后我们又每天诵经回向的时候呢，这个又普愿一些众生呢都能够罪障悉消除，然后众生有进步的时候，我们又嫉妒。所以呢，悭贪嫉妒这些呢，这个是障碍菩萨修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要素。如果菩萨有嫉妒心，你说啊，不忍众生苦，希望众生离苦，那众生有进步的时候，哇，就嫉妒了，这个就当不了菩萨了啊。所以嫉妒心、悭贪，还有呢，嗔恨。如果呢，这个众生呢，因为众生不是每一个都是那么样的善根深厚，你一讲他就非常欢喜心，非常这个欢喜的听你的。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呢刚强难度的哈，然后呢这个甚至呢毁谤你的。如果呢菩萨会升起嗔恨心的话呢，那这个你就会放弃，你就比如说你要帮助这个众生呢，这个不接受你的帮助，或甚至呢这个骂你，你就会更生气，哇，好心没好报，就放弃了。那你这个接下来你就没办法做了啊。所以呢，这个嗔恨心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还有就是慢心，骄慢的心。如果菩萨这个做行布施的过程当中呢升起骄慢心呢，你看我多伟大，我是大菩萨，我这么有能力，你们都需要我帮助我。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被你帮助的人呢心里会不舒服，然后大家觉得是啊，你是大菩萨，你很能干啊，但是你为什么需要这么骄傲呢？佛也没那么骄傲。那这个菩萨你自己的行为会让人家觉得你轻视我们，然后大家对你的那种感官呢就认为说你也不是那么清净。那你要教导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也不见得就那么容易接受。因为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老师或者一个同学啊，他要教你，但是他很高傲，你是无可奈何才被他教。如果说你有选择，我想你也不想去求这个人，太骄傲了，对不对？太骄傲的人，你知道他有能力，但是我概念我你知道我自己考不好，我也不要去求他，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如果菩萨太骄傲呢，也做不了事。所以呢，嫉妒、悭贪啊，这个嗔恨跟骄慢，三四大这个四个非常大的烦恼呢，是障碍菩萨道的修学，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所以菩萨在这个 行布施的过程当中呢，要能够以一个利他这个能够为帮助众生呢而能够做一切的施，能够一切的布施，欢喜能够感恩的心，感恩众生呢能够给他这个机会啊。因为菩萨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他也要滋长他自己的福德资粮，最后才能够成佛啊。所以其实第一个当然是这个慈悲众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以智慧相应。我们刚才说要能够迅速成佛，要以法相应，所以呢要真正能够把布施做好呢，要以般若相应。所以我们说布施它是菩萨道的修学当中的第一项，那菩萨道的主要的修学叫做六度，那解脱道我们说八正道，那六度呢这个第一项是布施，第二项是什么？
持戒。
第三？
忍
辱。第四？
精进。
禅定。智慧。那所以呢这个是六度，但真正来说呢，这个所谓的度也就是能够让我们从此岸度到彼岸，从痛苦的此岸，从烦恼的此岸，能够到这个解脱自在的彼岸。要能怎么样成为这个度呢？能够让我们度过这个生死苦海烦恼而达到解脱自在的彼岸呢，这个要一定要有般若智慧。般若就是智慧，那是智慧这个字呢不够足，不足以这个不还不能够完全说明这个般若的这种深意，所以有的时候在经典里面就保留了般若这个字啊。那这个般若呢就是也就是其实也就是能够呢以法相应，以真理相应的一个智慧。那所以菩萨呢在这个行布施的过程当中呢，或者是说不单单是菩萨，就是所有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说要能够不着相，要能够以法相应，才能够迅速的进入佛道。这个是佛陀说的啊，没有所谓即生成佛啊，没有什么哪一个捷径，其实就是说你学佛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掌握佛陀所说的教理的真意，能够呢身口意处处以这个法相应，能够契合真理，那你就进入这个，你就在正道上呢很迅速的前进啊。就像你那个，就像你这个这艘船呢，你那些这个不必要的障碍全部已经去除了，你看得非常的清楚，也没有着相，它就很顺利的进行。如果你还有很多的执着，很多的无明，很多的错误的知见，它就好像有很多的大石头还在那挡着你的路，你就进步不了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菩萨在这个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布施的过程当中，要能够以般若相应。所以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其实都要以般若相应，以法相应呢，才能够让这一个布施呢的这个修行方法，渐渐的带领我们呢到解脱自在的彼岸，才能够成为一个度。否则的话，这个布施呢，可能只能停留在世间的布施。所以有的人布施说因为他希望说为自己未来呢种福，希望来生更好。有的布施呢希望要解除自己的贪心，你给他什么东西他赶快布施出去，他说不然我会染浊。有人这样子啊，我遇到很多学佛的人，听了佛法过后呢，这个听了佛法过后就天天来跟我说，师父我把家里的东西都送出去了。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不要染浊啊，其实不必要这样子，也不是需要这样子的，这个已经又落入了另外一种执着，又落入了另外一种执着。你不需要说拼命的一直找东西把它丢出去，你要知道说这些东西好暂时在我这里，我现在知道我有这些东西，哪个时候看有谁有需要，他有需要正用得上，我很高兴的送出去就好，不用太急的一定要把整个家清到剩下非常的简单才叫做修行，这也叫做着相。所以所谓的这个中道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 什么都没有，这样子才叫做这个修行啊。太多就等于没有修行，也不是这样子，看你的心有没有染浊而已啊。看你的心在很多东西当中是不是能够还能够保持那么平静理智，在没有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不会气恼，也还能够那么样的安详自在，这个才叫做中道啊。所以这个菩萨和布施呢啊，也必须就是要能够以这个法相应。所以呢，所谓的这个菩萨的布施呢，他能够呢透过布施而能够契入正法，契入真理啊。也就是在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首先你想想，我今天能够布施，今天能够布施，其实是我很伟大吗？如果没有你们来，我今天也不能做这个布施啊。我坐在这里发神经来说话对不对？所以没有你们来，我也不能布施啊。所以呢，这个布施你会发现它是要因缘条件合合的。我们能够布施，今天我能够给你，但是我给什么？这个知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从小到大累积出来的，有多少人的帮助，多少的因缘，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有，是很多人所一起贡献出来的，它是因缘条件合合，那我们只是一个代表人物把它表达出来。那这个我能够说的这个我，再看看，其实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当中，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呼吸进呼吸出，每一个时刻都不一样，身体都一直在变化，脑子里面的思绪也一直在变化，哪一个时刻是一模一样的呢？同样的，我们的对象啊，这个听接受的人也一样，他每一个时刻也在变化当中，所以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一个东西能够这个实在的我，这个我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合，再包括我这个给你的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合，再加上那个接受的人，其实也很多因缘条件合合，没有一个时刻是一模一样的。从刚才七点的时候的我们，到现在八点的时候的我们，其实不一样了。我们完全不一样，跟刚才还没有听过法的，现在今天听了，有多了一点点东西，还是少了一点点东西，都还是不一样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菩萨呢，在这样子呢，他能够了解到说，这个我其实是缘起的。很多因缘条件合合，他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信，没有一个我可以执着，甚至这个所谓我们布施的这个东西，它也是因缘条件合合，并不是实在不变的东西。那接受的也是如此。从这里了解到，其实我们在执着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常常记得三年前我帮助他，他今天才有这样子的成就？三年前你的你在哪里啊？已经不一样了。那你帮助的那件事情也产生了变化，那接受的对方也变了。那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执着说三年前的他是我这样子帮助，所以他今天才这样子，我们还念念不忘那件事情？事实上你抓也抓不到。所以呢，菩萨呢能够从这样子呢去了解到说，其实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并没有实在不变的自信，而能够放下自我的染浊，对我对法，所以能够了解到我空法空，能够了解到这个所有的一切呢，其实就是如此如此， 只是因缘聚集碰在一起成就了一件事情，因缘离散就是如此，它是那么样的和谐啊。所以了解到这个能够布施的我，能够接受的他，能够这个事情其实本身就是空性的啊。他从这样子呢能够了解到这个就没有这个能够达到这个这个自信，能够了解到一切都是空性的，而不会处处的去染着。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叫做达到了三轮体空啊。这个三轮呢就是这个作者、接受者跟那个这个受就是布施者跟那个接受者，还有这个所施之物啊。那这三者呢都是空性的，能够以这个空慧相应，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无所染着，而且从这样子的当中呢去了解到缘起性空，你就处处呢能够以法相应。那这样子才是说才能够呢把这个布施呢真正的从布施当中呢去觉悟。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不是说你做完布施就持戒或什么之类，其实你如果能够以法相应呢，它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它就能够带领带领你这个契入真理啊。那所以呢这个菩萨的布施啊，要以菩提心、以慈悲心、以智慧相应。然后呢，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布施呢，能够舍己为他，能够那个要能够破除我们自己的嫉妒、悭贪、嗔恚还有骄慢。那同时呢，更重要的就是他必须一定要跟这个般若相应了，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布施波罗蜜，否则的话它还是属于世间的这个布施啊。所以当然从我们的程度开始呢，我们从布施的时候尽量呢能够培养这种尽量不要从自我去想，尽量的能够从利他的角度呢去想做什么事情，我们多从团体的角度，从这个利益他人的角度去想，减少是从自我的角度去想，那这样子你的布施呢就可以做得比较好一些啊。如果我们的布施都是从自我的角度去想的话，其实就很难真正成为很好的布施。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要有舍心，好事做好了，对方得利了，他高兴你高兴，好了那就放下了，不要念念不忘啊。那所以呢这个能够多把自己把这个放下自己，多放在别人去完成别人的这个别人的利益的话呢，那这样子呢这个我们的布施呢就应该可以做得比较好，那也能够从这样子呢培养我们的这个这种利他的心，也能够滋长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啊。所以这个是今天谈到这个布施啊，希望跟大家这样子分享。那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师父刚才讲到这个舒适然后进而我想到如果我们穿皮鞋、皮衣，或者穿珍珠啊，或者缠着的丝的衣服，那个算不算也是很？
对，所以在菩萨戒里面，这些都不可以用的。
不然，那还是很多人都是，他们是素食，但是他们是穿皮的。
对啊，但是如果是受菩萨戒的人，他不能用。所以他们有一些人呢，就是不了不知道，或者是说，这个就是自己个人的欲望跟这个爱护众生，有时候。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些很好的考验。所以像比如说我们说素食，很多人也知道素食理论上是对呀，但是因为自己嘴巴想吃啊，那就觉得自己的欲望呢就告，虽然说我要成佛，我要发菩提心，但是呢自己又想吃肉，那就说就找很多理由说不要吃素。所以同样的，有的爱美啊， 有的想要穿这个皮衣啊，觉得是高贵啊。但是就像有一位佛友，他也很爱美，但是他学佛过后，他也还没有受菩萨戒，但是他有时候穿那个衣服上去，他就想，我觉得我好像披了一个老虎皮在我的身上，我好像一只老虎。你想啊，就有点可怕啊，对不对？你真的有一点慈悲心，他慢慢要培要长养起来。所以菩萨戒里面是不能用蚕丝的东西，不能穿皮革的东西，这个是在菩萨戒里面是有制定的。
就好像冬天也不可以穿绵羊的皮帽子，绵羊的鞋这样。
绵羊毛是没有杀生，
它是根据皮来的吗？不是，
没有皮，它是剃那个毛，它是剃
毛，
那个皮是那个皮
嘛？皮一起做下去了？
没有，
不是。那是人造的一个塑胶，然后再放皮上去。对，除非有的，如果说他说那个是真皮的，那就不要买。所以真正来说呢，你想，如果你是人，披一个动物的皮，有人不当想去当动物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应该的。
有条件可以啊，没有条件没有办法。古时的时候不是要穿那个？
对，但是现在应该，
对，
现在那种很贵啊，现在那个还要有条件买才买得到啊。一般的人还没那个钱去买啊。
哦，师父，我想问，既然南传的法师比较多是托钵的，那他们都没有只是单单吃素，难道就说他们就不可能成为菩萨吗？
所以我们就说那个托钵呢，但是问题是现在有几个地方是托钵，只有在泰国。那如果自己 order 进来的呢，其实就不应该的。
不是托钵，就等人家供养。
没有他们
供养。
对，所以如果是在家居士去供养的，如果这个在家居士呢，其实正常来说呢，是应该要减少吃肉的。因为我们说不净肉嘛，你既然是特地煮来供养的，真正来说是应该是已经不是净肉了。所以呢，这个南传的法师呢，其实在澳洲有蛮多南传的法师也吃素，因为澳洲食物这个蔬菜水果很多。那藏传呢，因为他在这个畜牧的这种地方呢，它那种蔬菜很少，所以他们在那种地方呢，就是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呢，就是没办法，还是会吃肉啊。但是如果你到了这个有这种蔬菜水果的地方，如果你从我们不要说这个传统是怎么样，但是你从就是说从慈悲的角度，不管是南传北传都讲慈悲。那都说众生爱护生命，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其实能够减少吃就应该是减少吃的，不是这样子吗？
师父，卤蛋跟蜂蜜你们吃吗？
蜂蜜是没有杀生嘛，
有些人不吃，就是 animal 嘛， insect、
啊、
有些人不吃。
那个像那个牛奶呢，这个是没有杀生的，它是就是挤奶出来。但是有一些爱护动物的呢，是因为现在呢这个挤奶变成太商业化，就变成了有的就是把那个让小牛没奶喝，然后把那个奶牛的奶呢给人喝。那所以呢，因为在站在爱护动物的立场呢，有的人就抵制喝奶啊。蛋也一样的，蛋就是说这个母鸡生蛋，它自然的这个循环呢，它这是不是受精的这个蛋，其实它本来就不能孵出鸡的，这种蛋本来是无所谓。但是问题是说你不知道哪一个蛋是有胚胎，哪一个蛋是没有胚胎，所以呢就安全起见就不要吃。所以主要就是它的重点也还是在于有没有造成杀生。那现在就是因为 这个整个大社会呢就是太商业化，为了增加生产，所以有一些就用不非常这个人道的方式去这个蓄养这些动物，然后呢来争取这种利润。所以在这个在蓄养这些动物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做法呢是比较残忍，就会造成动物的痛苦，所以有一些就是爱护动物的团体呢就会抵制这些。那从佛教在2600年前所制定下来的就是它的原则就是不杀生。
这么关于布施，现在有些佛教团体好像你捐了一笔钱让他封你成为大护法或者什么勇董啊，那这里是不是有点不如法呢？
其实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利用人的心理弱点啊，人都喜欢戴高帽嘛，给你戴了一个高帽，你这一次出10000下一次就出20000嘛就是这样子。但是真正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呢，那也可以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是你布施的人你不被这些帽子影响的话，你的布施还是如法，就是你纯粹虽然这个团体可能他用这个方法来鼓励或者吸引更多的这个捐款，那这个从这个团体的角度来说呢就不没有很鼓励大家从正法去思考，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一般的信徒呢就很容易爱那个名利，然后有一些呢也会升起彼此之间一些嫉妒心，为什么这次你是大护法，第二下一次我就要抢过你，我要当护，就造成了不必要的心理上的争执。那这是在团体的这个处理上呢就不是那么样的理想如果能够不要有这一些呢是更好。那但是因为有一些团体为了他自己团体的运作，他不这样子的时候，这个一般的信众呢又不会自动去布施，那他运作不了，所以他只好想出方法，所以是双方面的。如果呢在家居士呢供养都很自动的话，我们说所有的佛教团体佛教寺院是四众共有，本来佛陀制定寺院四众共有，这个出家师父们有他们的正命，在家居士有在家居士的正命，佛教寺院的维持师父们负责弘扬佛法，维持这个照顾这个寺院，那这个居士们供养，那这样子师父们就不用去担心这个经济来源，那这样子两方面的配合呢就让这个寺院能够健全的运作。但是呢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是双方面的，可能就是说寺院方面用了这样子方法，那在家居士也习惯了这样子有风险的那种方式，所以要有这个特别的这种这个显号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愿意捐款。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变成大家都不是在法上了，而是在就不能三轮体空，这处处这
一轮都不能
这三轮处处染着所以就染着了这三轮了，所以就继续轮回了
那么你们所谓是大乘佛教团体，那不是很好像很讽刺性吗？
对呀、这个就是其实这个纯粹就是世间呢、世间的那，所以这个是看每一个团体，
跟好像人天团体罢了
甚至有时候比人天也不一见得就是怎么说，
人天福报是有啦，
人天福报，但是如果说这个布施的心纯粹是那一个的话，对人天福报，但是心不清净，心不够清净的话呢，它也会造成很多这个不必要的后果。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很有钱，对你封他什么，然后他就出很多钱，然后呢如果有另外一位信徒呢也出了一些钱，也得了一个封号，他就生理起嫉妒，然后就后面就说一些是是非非的话，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他有福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心不清净，然后你会发现他的果报是怎样呢，他可能会生活的蛮这个在物质生活上蛮舒服的， 但是呢他的生活不安稳，心灵上不安稳，就是因为他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心不清净，所以他有这个物质上的福报，但是呢在生活上不清净，就是有很多人在喜欢在诽谤啊、是非啦、啊、这种种的事情有很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有钱的人有这样子的问题啊，就是很有钱，家庭不平安，然后兄弟姐妹吵架、勾心斗角，种种的都有很多烦恼事情，那就是有钱，但是因为你在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心不清净，造来的果报很清楚的。你有布施好，所以你的在物质生活上不会欠缺，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布施的时候充满着嫉妒心、嗔恨心、骄慢心，所以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清净，它的果报也不清净，就是这样子。所以
爸爸像比如给这样，爸爸他99%的财产都捐出来，但是他又不是佛教徒，那他的布施的功德又怎样看？
你要看他布施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是为什么而布施啊。
他是觉得要为人类嘛，他说他的钱反正都用不完嘛，100%都很够了，留给他还是。
他如果不是，他其实这个布施，我们在佛教讲因果，我们说这个因果呢，不是只是限于佛教徒的，不信佛教的人，如果他行善，他一样可以升天呐、啊，啊，所以他即使不是佛教徒。他发心他要帮助人类，然后他希望能够在这样的好的发心，他就是一个大善事，那他也会有大好的回报。但
是
因为人天福报，因为他没有佛法提升他啊，所以我们就像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我们要五圣共法好像跟所有的宗教都差不多一样啊，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皈依三宝，要学佛教的五圣共法，因为佛教的五圣功法在三宝的引导下，它会进一步的再引导我们更上一层。那其他的宗教的这个行善呢，就停留在世间，最多是升天，就是这样子啊啊，所以还是在轮回，但是只是说可能做一个很有福报的人。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好，没有，我们就今天讲到这，谢谢。